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Yeah, we do know nationally that since December 1, 2018,
从2018年9月1号开始至今，已经有46人在澳大利亚水道和水域溺水身亡，其中21人是在内陆水道遇难，比如溪流等水道。18个是在沿海沙滩等地溺亡的。
Regardless of the waterways,
除了这些水域之外，还有哪些地方是比较容易发生溺水的呢？
Yeah, typically this time of year, we find our open waterways.
每年的这个时间，我们发现开放水域是最容易发生溺水死亡的地方，占总溺亡人数的85%。另外，有比较小比率的溺亡发生在公共游泳池、游泳池，甚至有些幼童在澡盆里溺亡的案例。
What would be the best strategy if we have a plan?
如果是前往内陆水道或沿海沙滩游玩，需要重点注意哪些方面呢？首先，如果是单独一个人前往这些地方，你最好不要下水游泳。很多溺亡的案例是单身一人前往内陆溪流或沿海沙滩下水游玩，没有陪同的人可以帮到他们。所以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要有陪同的人，有人一起享受阳光和水也更有意思。不过一旦发生危险情况，你就招手向救生员求救。不确定所前往的溪流、湖泊或水坝等水域的情况时，你不要轻易下水，不要高估自己在水里的能力，比如能应付多深的水等。另外，你也要特别注意水流的动向。海滩救生员每天的工作大概是个什么样子？海滩救生员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在上午评估水域情况，尽可能在安全性好的水域设置安全旗帜标志，然后就是不停地和公众交流，观测公众的安全情况。需要重点提的一点是，救生员不是保姆，而救生员们在的地方往往是度假地点，人数很多，所以有朋友家人陪同，互相照应是最重要的，确保他们不要到难以被注意的地方。经常会发生的是，在一个大的水域，人们会从一个水面很平静的地方下水，但不幸的是，往往这些水域会有离岸流把你冲离海岸。海滩救生员一般的工作时间有多长呢？大部分救生员工作的时间是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4点结束，但是不同的海滩时间会有不同。我们鼓励人们到达游玩水域的时候，询问一下救生员的工作时间段。如果红黄旗帜没有设置，你就不应该下水游泳，因为具体来说，这意味着没有救生员在那里监视公众的安全。尽管可能会有救生员应对紧急情况，但从时间上来说，这就太晚了。救生员一般都用哪些救生装备呢？救生员一般用的装备有救生衣、救生艇、橡皮鸭子等，这些不少人都知道的。还有直升机和无人飞机在空中监测，有不少人会在海滩和水域进行巡逻监视，尽可能的保障人们的安全。像现在这样的高峰期，我们一般会有8到14名救生员在海滩上，在比较担心的区域会有更多人，尽量保持警惕。不过在悉尼的不少海滩，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水里游玩，救生员的监视工作很困难，这也就是红黄旗帜重要的原因，他们可以让人们尽可能的被照顾到。联邦政府表示，将在未来3年内提供3690万元支持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等组织。那么，皇家救生协会有对非英语社区提供水上安全教育的内容吗？我们对少数族裔社区提供很多种水上安全教育项目，最大的项目之一是游泳与求生。我们有个名叫游泳与求生基金的具体水上教育项目，提供给原住民和移民社区，没有年龄限制，孩子、成人和老年人都可以参加。这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单项水上安全教育项目，其中包括学习游泳、应对各种不同的情况，其中包括海滩存在的危险有哪些、如何帮助处于危险中的他人等等。 我们还和针对学生和新来澳大利亚的人的教育机构合作。我们也鼓励任何想去海滩游玩的人加入当地冲浪俱乐部，参加水上安全项目。他们有很多的数据和训练人员。新移民或者其他想了解水上安全知识的人去哪里比较好呢？最好的地方之一是去网站 www.royallifesaving.com.au， 那里有多语言的水上安全内容，涵盖绝大多数水域，包括游泳池、海滩、湖泊、水坝等地的水上安全知识。如果你想去海滩游玩，可以去 beachsafe.org.au 搜索计划去的海滩了解信息。如果再让你给出一条建议的话，你会对计划前往水域的人说什么呢？以内陆河来说，最大的危险是水面下的情况。水面下有树枝、树木以及石块等危险物，以及河流、湖泊甚至水坝中难以观察到的离岸流。水坝也会有离岸流吗？很多人认为水坝的水是静止的，但有风的时候，水面上会有顺风的水流动，水面下会有相反甚至不同方向的离岸流。确实有在水坝和湖泊离岸流溺亡的案例。特别提醒在夏天前往海滩的人们，去了海滩最简单的水下活动区域就是在红黄旗帜之间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